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3月9号到3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政见新闻：美国福州通过25个反中共活摘器官决议。日前，美国弗吉尼亚州众议院以82-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决议，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。这是一年多来弗吉尼亚州相继通过的第25个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案。此前，该州已有24个县市镇政府通过类似决议案。
比利时演出落幕，智库协调人表示神韵太出色了。2022年3月9号下午，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库萨尔剧院，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上演了今年在当地的第二场演出。奥斯坦德是比利时西北部的海滨度假胜地，风景宜人。神韵吸引了大量慕名前来的主流社会精英，他们远道而来，一睹神韵风采。当天刚好学校开始放假，很多父母都带着孩子一起来观看演出，大幕一拉开，就迎来了观众热烈的掌声。演出结束时，观众起立鼓掌，向舞台上的艺术家献上谢意。不少观众表示，能在充满不安因素的当下观看神韵非常愉悦。同时，神韵复兴传统文化和道德观，对当今世界也非常重要。有的观众还体悟出神韵包含了大量的非常重要的讯息，想推荐所有认识的人来看。有的观众表示这是一定要看的演出，尤其是当今的年轻人更应当来看神韵。
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美委员会呼吁制裁中共。就近期法轮功学员被频繁迫害致死案例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詹姆斯 ·W· 卡尔向大剧院表示，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，呼吁美国政府联合国际社会对中共和相关责任人实施多边制裁。卡尔委员会在回复大剧院记者的邮件中说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包括骚扰、拘留、监禁、酷刑和拘留期间的死亡。
当初在练功点上真有神来练功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把自己20年前在练功点遇到的奇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，同时证实大法。98年开始，我幸运的修大法了。那个时候20多岁，属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每天晚上自己会坚持学法，但很少练功，最多周末才去练功点上跟大家一起练。大约年底的某一天，我翻开一部大法书籍，看见师父的照片，目光很严厉地看着我，好像我做了错事。我马上明白了，是我长期不练功的原因。当晚，住家离得很近的曾经在练功点上认识的一位阿姨突然来我家里，专门提醒我要天天练功。我想新的一年就来了，从新年开始我要坚持练功。99年的春天很暖和了，傍晚我天天去练功点上练功。练功点在省体育馆，离我住家比较近，很方便。练功点几乎都是退休的老人，年轻人有极少，他们大约6点多钟开始练功吧。我几乎天天迟到，常常是赶到那里大家早已经开始练了。那个时候我一到练功点，总感觉好多人练功啊，场面颇壮观。可是等练完功再一望，咦， 怎么没多少人呢？连续好多次都是这种感觉，就觉得自己这样想是不是对大法不信任，后来就干脆不琢磨了。有一天晚上我去练功，当然又是迟到了，照例看到很多人在练动功，最后面一排有位老人的背影让我印象很深。他穿一件蓝白相间的格子衬衣，衬衣扎在膝裤里，衬衣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马甲，头戴着一顶灰色的圆礼帽，身材清瘦挺拔，给人感觉精神矍铄，很有涵养，看上去像搞艺术的。当时我想，练完功，我要和这位老人说说话。于是我就站在老人附近的侧后面练起来了。练完功以后，大家陆续的往回走了，我站着没有动，望着那位清瘦挺拔的老人。我想，如果他转过头来，我就跟他打招呼。我等着老人转过头来，那位老人却站着不走，微笑着看着远处，这样持续了十几秒。突然听见一个同修着急地说，我的钥匙掉了。有几位同修就帮着在地上找钥匙。我想和老人打招呼，没有动，但我低头往地上瞧了一眼，也就是几秒钟吧。再抬头，老人就无影无踪了，行走的人群当中也没有老人的背影。我心里很遗憾的，又有点不可思议，怎么眨眼的功夫就找不着人呢？后来学师父的著作《各地讲法十一》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师父说，当初大法弟子的练功点上有很多人来，有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，练完功了一转眼就没了。许多神真的想当大法弟子，但是当不了。我这才明白了，原来是神到练功点来练功呢。
神奇的金莲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善行。2018年7月25日早晨3点50分，我像往常一样早起练功，忽然发现前面楼的墙上正对着我的位置出现了一些亮晶晶的莲花瓣。随着我视线的移动，看到的莲花瓣越来越多，仔细一看，那是由八个金灿灿的莲花瓣组成的一层莲花。一直到我练完第四套功法，天渐渐发亮后，才逐渐消失了。以后天天都是这样。八月二日这天晨练时，发现每天伴随着我练功的莲花不见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什么原因呢？一定是修炼中出现了问题。师父说，有问题向内找，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。精进要止，至大法山东辅导站。我回忆着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我家是资料点和学法小组，因为今年天气太热，我在南屋做资料，开着空调关着门，手机放北屋。这样的话，来人敲门、摁门铃、打电话都听不见。所以下午学完法，有人建议我在屋内安装一个铃铛，通到楼道门口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商议中，有一位同修大姐不客气地训斥我，你怎么这么笨，怎么这么懒。她的语气和态度让我特别接受不了，我立即回击了她。我顺手指着放在桌子上的电脑和打印机对她说，你也做个这个，你也写篇文章呀。他不语了。师父说，修炼就是向内找，对与不对都找自己。修就是修去人的心，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，总是向外指责，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，那是修炼吗？那是怎么修的？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，从来不重视看自己。别人修好了，你又怎么样？ 师父不是盼你再修好吗？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，老去看着别人，却不向内修，找自己呢？一说到自己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高兴？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，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？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，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？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弟子错了。虽然我回击他时的态度挺平静，却掩盖不了我的争斗心、显示心、不让人说的心，显示自己会做资料、会写文章的心，还隐藏着自视学历高的心。见对方不语了，又表现出了欢喜心。弟子错了，一定改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次日晨殿前，给师父上香时，我再次向师父忏悔。开始练功后，奇迹出现了，亮晶晶的金色莲花又呈现在我的眼前。8月5日上午，同修弟约我出去准备和同修一切磋，到了约定时间，我下楼去找他，楼边路口都找遍了，又等了好长时间，也没见到他，我就回家了。这天正是中伏，天气非常热，另外我还有很多事，也怕他耽误我的时间。到家后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让他自己去了。我当时也没意识到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，可是第二天早晨练功时，却发现往日亮晶晶的金莲变得暗淡无光，我猛醒，我错了。在这件事上的出发点完全是为我为私的，全是人心指导下在做事。师父说，修炼中人心不去，什么东西都可能引起人的执着，什么东西都可能使人在修炼中成为障碍。20年讲法，师父的教诲弟子记住了，今后处理问题一定要用修炼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。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后，第二天早起练功时，奇迹出现了。昨天暗淡无光的莲花，又重新变得亮晶晶的，活灵活现。8月13日下午，同修 F 来给我修打印机，傍晚女儿下班回家，埋怨同修 F 穿了她的拖鞋，一边说一边毫不客气地把拖鞋拿走了。我只好又给同修拿了一双拖鞋，当着我的面女儿这样做，让我很没面子。我觉得这孩子太没礼貌，太不像话了，对老妈的朋友这么不尊重，不就是不尊重老妈吗？她让我这口气一直出不来，所以一晚上我也没有理她，心里怨她，恨她。没想到第二天早起练功，眼前亮晶晶的金莲又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漆黑。我知道是昨天我和女儿之间的矛盾，我又做错了。师父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关小关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红银三。遇到事情时，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真善人的法理全都扔到了脑后了，反映出的言行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。他的错不就是我的错吗？是我没有把他带好，从小没把他教育好，言传身教没做好，错的是我，责任在我，知错就改。练完功，我心平气和地主动和女�儿说了话。次日早晨3:50练功时，亮晶晶金灿灿的莲花又回到了我的视野之中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感谢同修何时。
平凡的修炼历程，作者程凤珍。我是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83岁。 由于自己悟性差，也做过对不起师尊、对不起大法的错事，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。看到正见网上的征稿启事，觉得与我无关，因为修得差，没啥写的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写，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。我从来都没入过定，所以觉得自己层次太低，不配写。晚上躺在床上睡觉，我在想这事儿，觉得很遗憾。突然脑中打出一句话，重在参与。我明白了，师尊在鼓励我。正见网是大法弟子的网站，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弟子，我应该参与。借用这一机会向师尊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，与同修分享在法中修炼的幸福。不能错过这一良机，不想发表的事，只是重在参与。我的一切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我与老儿子一起住，老儿子、老儿媳、老孙子都认同大法，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，什么活都不让我做，而且退休金也不算低。我的时间可以都用在大法上，看起来时间很充裕，用起来时间还是觉得很紧张。早晨练完五套功法，我发一小时正念或看各地讲法，上午上街或下乡主持正法，讲真相救人，下午集体学法，晚上背法。一、学法得法。师父让我们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学法得法。心里也这样想，达到师尊对弟子的要求标准。可是有的时候学法犯困，或有些想不到的东西往脑子里打，致使同修读法时自己有时找不到行，这怎么能达到学法得法呢？白浪费时间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，你就静静地去看，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学法的时候，大家不要拘于形式，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，真正的去学，不要思想溜号，一走神儿啊，那就等于白学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，不只是个形式问题，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。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？从这一点上讲，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。注意，在忙的情况下，学法要稳住思想。而学法犯困，这不是我要的，这不是我不承认，这是邪魔干扰、迫害，不让我往高层次上修炼提高，所以必须解体它、销毁它、灭尽它。可是在不知不觉中又被干扰，其实根本问题是自己的心性没提高上来，必须在学法时时时注意用心学法，必须多学法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不能只愁不修，不能向外找，只能找自己。只有用心学法，才能悟到深一层的法理，才能得法。二、背法。打压前背经济要旨、背红银，觉得没怎么难。2004年用8个月的时间背一遍《转法轮》，觉得很高兴，可能有欢喜心，心想有第一遍的基础，第二遍肯定能背得快。没想到的是，第二遍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，第三遍背的就更慢了，背到第6讲就失去了信心，停止了背法。不背法心里觉得不踏实，大法弟子不把法背下来觉得很遗憾，大法弟子必须融于法中，还得背。可是背一讲两讲觉得很难，又停下来了。断断续续的到2019年11月份又重新下决心坚定背法，到2020年12月份背完了一遍，但总是今天背会了一段，明天再一看又忘了，老记不扎实，有些气馁。当想起这是师父给隔过去了，又坚定了信心继续背。有时几天才背一小段，不管一天能背多少，一定坚持背下去。有同修说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这就不错了。但是我不承认他，年龄大小这是人的东西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 在另外空间，说不定我是个孩子呢。不允许邪恶钻人的年龄的空子。法被的快慢和当时的心态有一定关系。如果今天被罚时心态稳定，能控制住外来干扰，就被得较好较快些，同时身体感觉有一种很厚的能量包围着，很舒服。如果今天有什么干扰控制不住，不但心不稳，身体也不舒服，还好走神儿，就干背也急不住。三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1999年冬天，第一次和同修出去贴真相粘贴，是在一个晚上。同修拿浆糊往电线杆或墙壁上涂，我往上贴，是有一点淡淡突突的感觉，但同修念很正，他一点也不怕。最后贴到县委县政府大院的墙上，进大院时没动静，出来时门卫的一个狗叫，门卫出来看看我们两个女人出去，他没吱声就回屋了。从此以后再坐起来就没有怕心了，也遇到一些情况，但都是有惊无险。一，有一天早晨，我在一个路灯附近，在往道东道西两个院内发小册子，北边是黑的，从北边过来一个人，我往北去碰见了他，瞅瞅我，我不理他，仍往北走。这时他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他看不到我，我能看到他。他把东西两院看完之后，就急冲冲地往北追我，正好走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东边路上停一辆大货车，我就站在车东边看着他。他到十字路口往四外看了一会儿，就往北追去了，我就从东边走了。等回来时，我走另一条路，在一个小市场亮灯处立一个铁杆子，那时没经验，往上贴不干胶粘贴贴不上。我看从南边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，我手拿着没贴上的不干胶就迎着走过去了。他骑车到我身边下车看我，我像没事人一样慢慢地过去了。他看到我没有怕的样子，又骑车去干那个铁杆子，没看到啥他就走了。二，2001年夏天，有一位女同修被劳教所迫害得奄奄一息，家人把她接回家没几天就过世了。大法弟子把这件事整理成文往大街上贴，我和一位同修在晚上到江畔公园去贴粘贴，被公安局两名警察发现了，他们要打手机往公安局报警，我们不让他们打，他们又问了我们一些情况，还想要抓我们。这时我耳边一个声音说迷昏倒地，连说两遍，我当时悟性很差，就心里一笑，想那有啥用。这个声音非常严厉地说迷昏倒地，我立刻就倒在地上。这时警察急忙说别害怕，不抓你们了，然后他们就藏在附近的树丛里偷听我们说什么。过了几分钟后，我就像刚醒来似的说这是哪儿啊，咋在这儿躺着呢？同修说你醒了，咱们回家吧。我说我全身咋没劲儿呢？又过一会儿我坐起来说我这个腿也没劲儿。又过一会儿慢慢从地上站起来，由同修扶着走几步坐下休息一会儿，发现警察在小树丛边站着呢。他们说我们去要个车把你们送回家吧，我们说不用了谢谢。出了公园，在马路走了一段路，回头一看他们没跟上来，我们俩就从小道回家了。这是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，保佑我们脱险了，谢谢师父。三，师尊还给我安排了一次奇缘。2004年夏，我从北京坐火车从女儿那儿回家，中午坐在卧铺车窗前，在小桌上吃饭，不知从哪节车厢来了一位穿着得体、文质彬彬、近70岁左右的一位老太太，到我跟前就坐在旁边的床头上跟我搭话。我想这是有缘人来找我听真相的。她说她是大庆某中学的退休教师，她问我你是自己过呢还是跟儿女们过呢？我告诉他我是和我老儿子一起过。他又问我孩子们对你挺好吧？ 我说我儿子儿媳都孝顺。他说，你真有福，那辈子积来的，我就不如你了。我原先也跟儿子一起住过，但是住不到一起去。我说啥做啥都不对他们的心，他们干的说的我也看不惯，我只好搬出去自己过。我说，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跟年轻人计较啥？他们说身说钱，你都不往心里去，不在乎，不生气，从内心里乐呵呵地忍住，对你身体健康是有益的。否则你会生气，气出病谁痛苦？他说，年轻人跟你说话办事都不靠谱，哪有几句真话？我听着就来气。我说，这是代沟，你多体谅点他们，他们不爱说真话，你把老传统拿出来跟他们说真话，办真事，真心对待他们，一次两次他们不在意，你老是诚心诚意地善待他们，时间长了他们会感受得到的，他们会被感动的，慢慢的你就能改变他们的言行，他们也会真心地善待你这位好老人家的，家庭不就和睦了吗？所以咱们遇到什么问题，先别去批评别人，先找找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找出来改了，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。对亲戚朋友邻居也都这样做，他们看你对谁都好，你若有困难，人们会主动帮助你，这就是福报。你看现在有些年轻人就是不能吃亏，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地去伤害别人，结果两败俱伤，害人就是害自己。古人讲，吃亏是福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人若都能做到这一点，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，那不是柳暗花明吗？我一面讲一面观察周围的情况，整个车厢的人齐刷刷的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在床上把头伸向能看到我的地方，看着听我讲，没有一个走动的，没有一个出声的。我坐的这节车厢是末节，乘警也在听。我回头往后一看，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也站满了人，都在静静地听。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，我就放大了声音，想多讲讲，讲透点，让众生能听明白真相，真善忍的美好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流畅地讲了近两个小时。我也不知道这些话是怎么来的，好像没怎么动脑，自动就说出来了，不重复，不穷词。十几年过去了，还说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，但是始终都没离开真善忍这部宇宙大法。但我始终没暴露我法轮大法弟子的身份，我也没有把真善忍连在一起说，因为我觉得在那样邪恶年代还是理智一些对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理性中告诉我们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。我说完后，住在我下铺的一位年轻信佛的男士问我，你是不是信什么？我说我信佛。他说，怪不得一般人说不出这些道理，我也信佛。他告诉我，他师父已经100多岁了，说着拿出一张名片送给我，说以后有事联系方便。我本想与这位女教师讲真相，让她明白真相得福报，没想到满车厢的人都在认真地听，他们知道真善人好，他们也都得救了。人都有善的一面，人人需要真善人，世界需要真善人。这是师父用我的嘴加持我把真善人的美好说出来，让众生体悟到真善人的神圣与超常。这些话虽然出自我的嘴，但不是真正我讲的，我自己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这是伟大的师尊慈悲于众生，用心良苦地用一切可以用的机会多救人，师尊时刻在我身边，谢谢师尊。最后我小声地告诉这位教师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他微笑地点点头。四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做三退。 我上班时工作性质经常接触群众，所以面对面送真相资料、讲真相、做三退，没觉得有多大困难。所以不管是熟人还是不认识的人，都能搭上话。头一次就是和一个卖冰糕的讲，一面吃冰糕，一面讲当前形势，他很认可。平时在路上遇到拿水果的、拿糕点的、领小孩的、穿漂亮衣服的、拄拐的、等车的、晒太阳的、等人的、吸烟的等等，都可以作为话题，搭上话就可以讲真相。有一次在公交车上，我坐在第二排，我看上来一个抱小孩的，我刚想给他让座，第一排女士把座位让给他了。下一站又来一个抱小孩的，我身后的人早早站起来让了座，又下一站又上来一个抱小孩的，我给他让座，他不坐，他说我年轻，你那么大岁数了，我不能坐你的座。我说没事，我岁数虽大但身体好，手还可以扶东西，你抱着个孩子扶东西不方便，万一车胎晃动容易摔着孩子，你坐吧。他坐下了，车里附近的人都说这老太太心眼真好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师父叫我们遇事多为别人着想。有人就说法轮功真好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当场就有三个人做了三退，还有两个人也有三退的希望，但他们到站下车了。我想不能落下有缘人，我也跟着下车了，下车后把他俩也都劝退了。在派出所门口等车点讲真相，在公安局门前菜市场讲真相，在县委县政府门前广场讲真相，没有怕心，效果都很好。在学校门前给来接孩子的家长讲真相，在医院门前给轻病人或病人家属讲，或者直接到医院候诊室或走廊讲真相，适当时候到病房直接给患者讲真相，效果都很好。下乡赶集给卖东西的人讲，给买东西的或路人讲，每次赶集救人的效果都很好，篇幅太多不能细写。这么多年到底救了多少人，退了多少人，我没记过数，但是平均每天也就是四到六个人的时候多，一个没退也有，极个别最多一天退27人。下乡赶集差不多每天能退上10人左右，一年365天没有特殊情况，一般不影响讲真相救人。我告诉自己，讲真相救人没有阴雨天，没有节假日，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一件也不能耽误。事实也证明，你只要出去讲真相，师父就给你安排好了，就没有阴雨天。大约在2018年的夏天的一天上午，我老儿子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我老孙子站在他爸面前，我正在穿鞋要走，西北天空打了一个很亮的大闪，接着响起一个大雷。我老孙子说，奶呀，天要下雨了，别走了。我想也没想的说没事就走了。在政府广场上劝退了四人回来，在回来的路上又劝退两人，来去一个小时，回到家楼门口发现有雨点。我家是二楼，我进到屋里，我老儿子还在沙发上坐着问我，妈，浇得够呛吧？我说没下雨，浇啥呀？他说你看，手指窗外，我一看窗外瓢泼大雨，下得很急。我明白这是师父保护弟子特意为我安排的，谢谢师父。真善人是普世价值，人人需要真善人。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多学法，融于法中，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在法上，没有做不成的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不管怎么样，再难，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，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，你就能闯得过来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修炼故事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 多年来听到很多的故事，遇到很多的事情，总结起来觉得用放弃的弃字来表达真是恰当不过。第一个故事，朋友有一个远亲在教育局当主任，告诉了他一件教育体系内的事儿，很受启发。在几年前，省教育厅的一位权威领导带队来市里视察工作，在视察完毕后，市区正副局长等人陪同招待酒宴，席间大家边聊工作边谈当前的国家政策。在无意间，省厅领导说，我告诉儿女，无论干哪行啥都行，就是不准入共产党。大家听到这话都不知道怎么接话茬了，大家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，基本上都是党员啊，领导怎么说出这种话呢？在短暂沉默后，有人问，为什么不让入党？孩子听你的吗？他说听，到现在一直没有入。接着领导就讲了自己的历史，我20多岁入党，雄心壮志，一心要为党干一番事业，当过大学教授，在这些年眼观耳听接触，发现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不是心中想象的党，不是好党，我没办法了，不能退了，就这样了，但是我坚决不让儿女们入党。中共的腐败，体制内的人都是心照不宣的，表面上冠冕堂皇，道貌岸然，其实背后里不知道干什么坏事呢，所以省厅领导才会这么失望，他想舍弃这个党，可是这个党不放过他，所以他才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。饭桌上的人也都是感同身受，大家都对领导投去赞佩目光，有的叫好，有的说做得对，很羡慕，其实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去了。第二个故事，一位法轮功学员曾经给中共体制内管发展党员的人做过三退，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。有一天他跟这位法轮功学员商量一件事儿，他说，我要退休了，有一事很愁，怎么能彻底脱离党关系，不交党费了。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组委，我最清楚上缴的党费说不定是叫谁花了呢，整哪儿去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想交党费了。这位法轮功学员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你把组织关系转出来，说往别地落，党票到手就撕掉。他说这办法太好了，就这么办。中共的体制就像一个绞肉机，什么人加入到里面都会失去自我，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对他十分厌恶，都在离弃他，只有那些不明真相，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还在往里钻。第三个故事，我办公室有两个党员，其中一位是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入党了，不到26岁。我说你念书的时候就入党了，挺上进啊。他说上啥进，都是我爸逼我入党，说参加工作有好处，他爸是基层协党书记，这不任屁没顶，别看我年轻都懂，啥党屁共产党没用。我说你把党刊都拿家去看吗？他说不看，给我儿子撕着玩，给他擦屎。说完哈哈笑。年终了，党员又学习又考核的，让个人写总结，他很是反感，找一份材料总结，大伙抄。我说大伙都写一样行吗？他说行，糊弄糊弄的，别的屋也抄，都一样，就是名儿不一样，大家都是认认真真的走过场，所以谁也不把共产党的学习当回事儿。我劝他俩三退，他们都愿意，高高兴兴地退出党团队组织。第四个故事，化名张兰，是科室主任，接近退休年龄，就开始安排退休交接的事情。在临走前，他告诉财会人员，发工资时不许扣他的党费。财会主任有点为难，说能行吗？你是党员。 他说，我不当党员了，退休金这点钱才500多元，再扣党费生活费都没了，谁扣我退休金我找谁要。到发退休金时，财会室果然没扣他的党费，被单位管党组织的人发现少了党费，就找财会室问，说你们忘扣张兰党费了。当时我正好在场，听到财会主任解释说，不是忘扣了，是人家不交了，说谁扣他钱他找谁要。单位管党组织的人震惊了，怎么还能有不买党的账的人？但人家已经退休了，单位也管不着人家了，就扫兴的走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财会主任受此事启发，觉得每年要交几千块钱的党费真不甘心，干脆彻底了断。于是他就写了一份退党申请，理由是爱人无工作，两个孩子还小，生活负担重，交不起党费。交单位报局里批了，他很高兴。我跟他讲三退，他说行，我连组织都退了。第五个故事，我有一个侄子在大型私企当部门经理，朋友很多，常聚会。我就问他，你的朋友中党员多吗？他说人家都不是，别提了。有一次朋友聚餐，我说我是党员，大家都笑话我，我很没面子，再也不敢说了，说了磕碜。他重复了好几遍，磕碜，真磕碜，我也不当了。于是我就给他做了三退，他很爽快地答应了。熟悉中共体制的人，看看身边这些体制内的人，有哪一个是真正为中共卖命的呢？有哪一个是为了所谓中共的信仰呢？很多都是为钱所迫，很多都是利用中共来获取自己的利益。就是那些被抓起来的贪官、老虎，获取了那么巨大的利益，又有哪一个是真爱这个中共呢？不熟悉中共体制的人，不妨多看看这些贪官的历史，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党委书记，都是中共党内的高官，很多都是一边贪腐一边升官，这对于有点良知善念的党团员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儿。今天还在台上道貌岸然地教育台下的芸芸党团员，明天就上了绞架了。所以那位26岁的党员说的话我很相信，别看我年轻，都懂。人活着就要清清楚楚地活着，明白自己做人的目的，做事的基点，基本的道德规范。如果跟随中共而丧失自己的理智，那是可悲的事。大家都应该离党退党，明明白白地活着。
行走在金光大道上，作者白露。今天我讲一个老年同修的修炼故事。我认识的一位老年女同修，今年80岁了。她从1997年得法修炼之后，就精进不怠。在她身上发生过很多神奇的故事，今天我讲述几个。这个老年同修从得法那天开始，就每天读三讲转法轮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被邪党迫害期间除外。现在他除了每天读三讲转法轮之外，还背十页转法轮，还要读师父的其他讲法，还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每天沉浸在大法中。去北京天安门广场。1999年邪恶的迫害开始了，2001年11月份他去了北京，到了天安门广场，他高呼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警察蜂拥而至，抓住他的胳膊就往警车里拖，他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直到把他拖入警车他才停了口。一个警察说，你以为你是刘胡兰啊？他说，我不是刘胡兰，我是大法弟子。 他被遣返到当地之后，被非法行政拘留了15天。15天到期的时候，他单位的领导和家人来了一大群人。单位为了阻止他再去北京，让他女儿交了3000元押金，还骗他说，只要在押金收据上签上字，他就没事了。他拿起笔，正在想这个字他该不该签，就听到一个领导说，你要跟法轮功彻底决裂。他一听，把笔往桌子上一放，把收据往前一推，大声说，我做不到。一下子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的正念震慑住了，单位领导再也没有敢让他写保证什么的了。新衣服。迫害开始后，他那个在单位当领导的丈夫以他不放弃修炼为由与他离婚了。他的两个女儿都成家立业，独立生活了。从那时起，他的工资大约3000多元吧，他拿出1000元左右做生活费，其余的都拿出来做了救人用的饲料费了。他的日常生活也比较节俭，平时很少买衣服，20多年来用在资料费上的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了。201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，他和同修去贴展板，贴到最后一张的时候，被不明真相的人给照了相了。回去后他想，不能让常人对大法犯罪啊，那我明天再出去讲真相，还是换件衣服吧。可是他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，于是就给女儿打电话，让女儿跟他第二天去买衣服。他女儿答应了，晚上10点他再看看他的衣服，无意中打开了一个不常用的旧衣服包，发现包袱里面的最上面出现了4件新的短上衣。开始他没有明白这些衣服是哪里来的，后来他悟到了，是师傅给的。他激动的眼泪流了下来，感恩师尊无微不至的呵护。两棵树。在讲真相卷三退初期，那时候同修60多岁，一天他讲真相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便衣警察，警察是个中年男子。这个警察抓住了他的自行车说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就是抓你们的，跟我走。他说，我在救人，不跟你走。男便衣抓着他的自行车不放，他便跟男便衣抢夺自行车。这个中年男便衣竟然抢不过60多岁的老太太，抢夺的过程中他的拖鞋都掉在了地上，光着脚还在跟他抢，抢了很长时间谁也没抢过来。这时候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他想，不能老这样下去呀，他就冲着天边大喊，师傅救我。这时他看到一个小老头从天边轻飘飘地下来了，对着便衣警察大喊，放手。便衣警察还是不放。这时他看到不知从哪里来了两个高高大大的青年男子，他们对着便衣警察大喊，放手。这次便衣警察被震慑住了，他像被烫着了似的放了手。他看到便衣警察放开了他的自行车，赶紧骑上自行车离开了。事后他想，我走得匆忙，都没有谢谢救我的人。后来的一天，他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远远地看到了那两个救他的年轻人，穿的衣服跟那天一样。他心想，我得谢谢他们去。随之他走到跟前，那两个人没了，只有两棵树立在道路旁。他这才知道，当初救他的是这两棵树。后来他想到了，为什么树会救他呢？因为他曾经善待过小树。金光大道。去年刚进入冬天，本地就下了一场大雪，大概有10多厘米厚，雪是夜里下的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看着白茫茫的一片，心里在想， 跟同修定好的，今天给他送资料。这么大的雪，我去还是不去呢？去年他已经79岁了，他又想，救人的事刻不容缓，定好了的事就去做。于是他推着自行车就出门了。他来到一条公路上，这条路正在修缮中，所以没有汽车，行人也不多。路上的积雪白白的，很是好看。他骑上自行车的刹那间，白白的雪地上散满了金光，这条大道成了一条金光大道。他很是激动，他悟到是师父在鼓励他，他想自己今天做对了。他沿着这条金光大道很顺利的就到了同修家。讲出他的故事，希望我们都能沿着师父给我们铺就的金光大道勇猛精进。
坚定信心，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。作者：海外大法弟子。我们在修炼中总会有各种磨难与考验，面对磨难与考验，特别是邪恶的干扰与迫害，用修炼人的正念、神念和以救人为出发点，是化解干扰、闯过磨难的唯一正确途径。师父曾告诫我们，大法弟子稳定地做好三件事，不要出现人心的浮动。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。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精进要旨三》，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。那么，我们神的一面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神的正念呢？怎么运用神的正念呢？下面谈谈个人对这方面的认识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怎样理解神的正念？师父指出，长期以来，大法中的众生，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，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。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。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，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，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，阻碍了他们正法。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，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？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。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精进要旨道法》。个人体会，神的正念就是已经修成为神的那部分，这部分是在同化真善忍的基础上来的，是有智慧的，有能力的。我们现在做事、救人、想问题，应该站在这个基点上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神的正念。师父说，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，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。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北美巡回讲法》。师父还说，其实我早期讲过这样的话，我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那时候包括新学员，你只要去修，很快就把你推到位。推到什么位呀？推到你从哪儿来的，就推到那么高，很短时间就推到位了。人生表面上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， 你要想能够有那么大能力表现，就得有那么强的正念，才能起那么大的作用。你的正念也得纯到那种程度，你才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。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我们神的一面究竟有多高呢？师父在论语中讲，从天体最微观到出现最微观粒子，层层粒子无量无际，从小到大再到表层，人类知道的原子、分子、星体、星系以至更大，不同大小的粒子组成了不同大小的生命，与不同大小遍及宇宙天体的世界。在天体最微观到出现最微观粒子之前的生命是没有粒子的，也就是无形的，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。也许我们最早就在这里，当然这里还有层次之分。我们的本源即使在出现粒子之后的有形的微观层次，也会是很高层次的神，会是真身、真神、思想三位一体。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尽管人这面不知道，但实际上已经修出了原因佛体，也就是神体。思想真正达到忘我无我时，会感觉人这面不存在，神的那一面就会发挥作用，也就是真身、真神、思想三位一体发挥作用。如练功讲身神合一，就真的能体会到是神体在练功，人的表面肉身只是一张皮。发正念时也会是从神体发出来的，而不是肉身。而这个神体可以穿越不同的空间，发出的功也可以清除不同空间的邪恶因素。二，怎么运用神的正念？从法中我们知道，人在分子一层构成的世界里，越微观越细腻，能量越强。如果我们本源是在无形的、没有时间空间概念的地方，从这里发出的功的能量就非常强大，从上面贯穿下来，解体人表面的邪恶因素和干扰是很容易的，一念即成。一丝一念保持这个状态，自身的能量场就非常强大。我发正念时，主意识常常进入这个空间，那是金光耀眼的，感觉发出的能量相当强。即使在有形的微观层次，只要高于人的层次，其能力也远大于人的一面，发正念也起作用。当然，人的表面还得符合人的状态，圆融人的这一层法。师父说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。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，醒醒。我体会，我们人体一定层次的微观处与宇宙天体是相通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生命的微观层次其实已经证完法，目前在向人的表皮突破，所以只要我们动神念，正念就会起来，可以很快突破，清除人表面的干扰因素。师父说，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，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，令一切邪恶胆寒，放射出的真理之光，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。有多强的正念，有多大的威力。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精进要旨二》，也三言两语。师父又说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，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。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，醒醒。所以我体会，我们信师信法也要坚信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。我们既然已经有这么高的层次，这么大的能力，常人中的东西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执着的呢？ 还有什么可以羁绊我们的呢？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正念，也就是足够的神念，邪恶根本靠近不了我们，也迫害不了我们。我们只要放开手脚，用心救人就行了。邪恶能够迫害得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信心还不够，正念不足，又放不下的人心，没有运用神的正念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他们的借口是要打出我们的正念。有一次，我在发正念时，突然看到一个身材彪悍的黑衣人，正拿着一块木方对着一个同修胸部砸去。我立即通过意念呵斥他，你怎么随便打人呀？他收回手，转身说，我要把他的正念打出来，随即就消失了。第二天早上碰到这位同修，他说他这些时候确实胸口不适。可见我们修炼中保持强大正念是多么重要，邪恶迫害的借口竟然是嫌我们正念不足。前些时有许多同修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，我觉得这不完全是病业，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我们真正从人中走出来，清除最后的人心，同化更高层的法。其实师父在200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就讲过，也不排除你们有的时候关过不好，心里有执着，做错什么事而又没有悟到等，因此旧势力或者邪恶的生命进行干扰，造成一种身体上的不舒服。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讲法三：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》。有个老年同修过关，身体上也有点不适。我们周围一些同修多次与他交流，发正念，他已经走过来了。他发信息告诉我，风雪中能在中灵馆前证实大法，我应该是舒畅的。我回复他，师父说，神在世，证实法。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红银二》，怕啥？你就是在人间证实法的神，各种杂念都是干扰你证实法的因素。用正念清除，就是坚定正念，像打仗一样消灭它。它是妖怪，它是要破坏你修成的，绝对不能纵容，要清除干净。师父早把我们推到位了，就是本性的一面，已经是很高层次的生命了。信师信法就得相信师父讲的，佛法无边，什么都可以解决。你已经是那么高的层次的生命了，也要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就要用慈悲、智慧、神通去做事。所有的人心都不是真正的自己，是障碍因素。佛要这干嘛？不要，坚决不要。当然，这也是对我自己说的。自此，这位同修信心更大，正念更强，坚持在中灵馆站点。三，用神的正念清除人心和各种干扰。过去，我们都是从人开始修的，总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待修炼。由于人在迷中，很多执着观念认识不到，突破起来难度很大。但师父发表《醒醒》经文后，我悟到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。既然师父都把我们推到位了，我们就可以站在高层次上反过来修，也就是要以法为师，调动修成的那面正法，用神的正念反观自己，甄别真我、假我，清除人心和各种干扰，专心做好救人的事。神是慈悲的，完全无私无我的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。作为为他的生命，最主要要为他生命的永远负责。看到众生迷在人世的苦海中不知醒悟，就要有救度之心，所以要讲真相、证实法，让人知道大法好， 而不是执着正法的时间。如果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，希望早点结束，旧势力会抓住这点不放，让人早走。师父说，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我体会慈悲中包含着修炼人的境界，也包含着智慧与能力，真正像神一样慈悲，就会有神的正念，就会慈悲地面对众生，慈悲地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矛盾和问题。即使自己身在矛盾中，但自己心不在其中，也不会被常人中的矛盾带动而出现心理不平，不会大喜大悲，更不会产生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。有很多学员说要修好自己，跟师父回家，这也不错。但我觉得，我们不仅仅是自己回归天国，师父把我们推到位了，就是说，我们已经到那个高层次了，剩下的时间是救人，是以救人为目的的。我们做正实法的事时，总会有困难，有阻力，这不是说我们不适合做这件事情。出现这种情况是有要修去的心，要提高层次，所以要有信心，把心稳住，有一定要把事情做成的决心，肯定可以做成，在做的过程中逐渐完善提高，会越做越好。师父曾给我们开示，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呀，都是养成了一种习惯，我要做一件事，我这件事怎么做啊，那件事怎么做呀，思考的，哎呀，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，到一做的时候，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，反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那就又重新思考，不是这样做，用正念呐，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，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，正念强，一切都会顺利，保证会做好。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讲法三》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我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做？好像是很被动，是吧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，什么都知道，怎么做都行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，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，知道怎么去做，你就去做，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，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，那是神啊，无所不能啊，当然了，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，智慧就来了，那不一样啊，不行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。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讲法三》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，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，醒醒。我体会到法证人间时是有标准的，许多事将来都是要我们独立主持去做的，现在要锤炼，真正提高上去。最后，以师父在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，大法弟子神的一面也复活吧，结束这次交流，如有不在法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与同修们分享面对面讲真相的一些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得法比较早的大法老弟子，今年80岁了， 在做好三件事方面，总感觉自己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较，与同修差距很大，跟师父的标准要求衡量，那就差得更远了。但是啊，老伴儿一再催促我，要我把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们分享。按老伴儿同修的话说呢，写出自己的经历不是要说自己做得有多好，也不是为显摆自己，而是要与同修们交流沟通，起到彼此鼓励加持的作用。老伴儿说，我们为什么有时间就看明慧网、正见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看了以后那真是很受鼓舞的。你不写，他也不写，我也不写，都不写文章了，那同修们去看谁的文章啊？还有文章可看吗？大家伙都是在主动的写，都是在自觉的写出自己的经历与同修们分享的吗？听着这些话，也是这么回事啊。就这样，在老伴儿和同修的帮助下，把一些讲真相的经历整理出来，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我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是喜欢去人多的地方讲，在人员集中的地方讲起来很顺手，人多的时候呢，有时起三退的名字有些费劲儿了。我是骑着电瓶车到离我们市区比较远的农村砖厂、板厂、建筑队以及城区里建楼的施工场所讲真相。到人多的这些地方讲真相，首先要把门卫或者老板经理给讲通了。农村那些地方呢，在农忙季节的时候会有一大帮农民聚堆干活，也是有包地领头的在管理着这些农民工。我耐心地先给管事的人讲，给他们这些领头管事的人讲的时候，不急不忙地讲，讲得更透彻些，全面些。门卫呀，经理啊，听我讲述后都很认同，认可我讲的这些，还接受三退。这时候我就要求进他们的厂子里，或者是施工现场给更多的人讲。他们这些人真的是听明白真相了，很高兴地允许我进去给工人们讲。有一次我先把建筑队的门卫给讲通了，我要求到施工现场讲，他很支持我，还给我一顶安全帽戴上，说如果要是不戴安全帽，让人发现了会被撵出来的。我戴上安全帽，包里带着四五十本台历，来到人群中。有的时候啊，那人真是很多，好几十人呢。我打着招呼，好像在跟熟人们说话一样，还说着你们辛苦了等话啊，半开着玩笑，一边说着话拉近距离，接着很快就转入到主要话题。我跟他们说，今天呢，我要给你们讲一个重大的事儿啊，是涉及全家性命的事儿。我给你们讲的这个事儿啊，可是天机昂，昂是方言，这呀可不是我讲出来的话，是天机，我是在把老天说的话再说给你们听啊。现在呀，天灾人祸不断，瘟疫流行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是老天在过筛子，是筛人呢，就是过筛子淘汰坏人。在过去老人不也是这样讲的吗？你们是不是也听过老人这么讲过呀？然后有些人说，嗯，听过老人这么讲过。于是我就接着讲，老天哪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过筛子筛人，淘汰坏人，留住好人。现在就是这么个时候啊，人人都得被过筛，人人都面临着大难呢。再难啊，老天也会有办法把好人留下来。什么办法呀？就是需要人呢，从思想上改变过来。思想转变了，那就得救了。怎么个思想转变？一个是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；另一个是三退保平安，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。老天要淘汰这个党，这可不是我讲的啊，是老天讲的，不是让你们去练法轮功，也不是让你们去说法轮功好，就是要你们从心底里记住这些，这样就一定能保住平安。如果要是不听啊，就要有大事啊，你们可得听啊， 不听就要随着大难过去了，听了呢就会被留下来，顺利地躲过大难，得个平安。说完后我就问，你们听不听啊？要不听那我就要回家了。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示听我的。之后我就给他们发台历，起名字做三退，因为有几十人嘛，三退名字一时起不过来，还怕把名字给忘了，于是我就按着简单的来，女的就一律用凤字起名，大凤、二凤、三凤的，一大帮凤，这样好记住，不会忘记，就只记住个数字就行。男的叫大宝、二宝、三宝的，也是一大帮。四五十本台历很快就分完了，还不够发的。于是我就回家去取，有时往返去取台历。一次我在施工现场前后发了180多本台历。这些三退名单发到退档网站后，同修转告我给退回来了，说是重复的名字多，上网三退的同修想办法分批给上网退，这样才通过了退档网站的要求，全部完成了。之后我就知道了，起三退的名字也得严肃认真，记住这回事了。每次出去的时候先把名字起好了，写在手上以备用。三退的时候，我把事先起好的名字说给他们听。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起名字犯难的情况。有一次我把真相讲完了，到三退的时候，起名字又费上劲儿了。有个姓白的人，明白大法真相后同意三退，我开始给起名字。我说你就叫白发财吧。我刚一念出口就感觉这名字起得不对劲儿，于是我就马上改口说，不行，不能叫这个名字，叫白有福吧。把这个名字一叫出口，听起来还是不太顺耳。于是我就开始犯难了，为起这个名字在琢磨着。就在我想不出起什么名字的时候，这个姓白的人自己发话了，他自己起了个名字，他说，嗨，干脆就叫白有灾吧，有啥别有灾就行了。呵，这人自己起的名字还很有意义呢，听着他自己在叨咕着，白有灾就行啊。我们说笑着道别离开。还有一次，在我家附近的墙边的路上有个大窟窿，有人在窟窿里干活。我说大窟窿，同修给我改口说不是大窟窿，是地下井口。我猫着腰半蹲着，跟井下干活的工人打招呼。我说，哎，我来告诉你个天机啊，你听不听啊？这可是涉及性命的大事儿啊，现在老天在淘汰坏人，人人都要过筛。但是有个好办法能帮人躲过灾难，就是从思想上转变过来，真心认可法轮大法好，退出党团队就能保平安。也要告诉家里人呐，这可是保平安的秘诀，你听吗？不听，要不听那可就要随着大难过去了啊。那人说，听听。之后又唠了一会儿，给他做了三退，送了本大法真相台历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你先别走，等等，地下那边还有很多人呢，我给你叫过来，你跟他们也讲讲吧。就这样，一会儿来个人，一会儿又来个人的，他们互相叫着过来听，挨个来听我说。我就在这个井口猫着腰半蹲着讲，讲得很顺利很痛快，井下的工人听后也欢天喜地的。在这井口我就发了10几本台历，都劝退了他们。我喜欢到人多的地方讲，每次都很开心顺利。一次在我家附近有建筑队的在盖楼，我看围墙围得严严实实的，找不着入口。后来我发现有个地方可以钻进去，进去后也是热情地打着招呼，把那帮人给讲通了。大部分都接受了三退，要了台历。他们奇怪地一再问我，你这老头子啊，这地方你是怎么进来的呢？当用心传播大法真相的时候， 总会有办法解决面临的一些困难。我虽然80岁了，身体就像年轻人一样健壮，满口的牙齿都是很坚固的。现在发现牙齿长得是越来越结实，而且牙齿之间没有缝隙，啃骨头什么的，有些年轻人的牙齿都不如我。因为修炼法轮功，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健康身体，满面红光的。我老伴儿也快80了，我们俩每天上午都分头去找有缘人讲大法真相，下午是学法，早晚的时间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学法发正念，看同修交流文章以外，没有一点常人的娱乐放松的生活方式。我去人多的地方讲，我老伴儿背着资料，带着护身符等，走街串巷的讲，他也是面色红润，走路生风，身体轻飘飘的。每天我俩都是乐呵呵的，身体健康，家里的活什么都能干。我们老两口都爱干净整洁，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，给孩子们减少了很多负担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老伴儿在去年躲过了一场措手不及的车祸。当时老伴儿在现场清醒过来后，还劝退了几个人，没有讹诈肇事者。他告诉现场的人，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，不去讹人。后来老伴儿身体上虽然承受了很多，但是现在已经都康复了，走路依然生风，依然在做着走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的事儿。在这些年来，我俩面对面发放的护身符、真相钥匙链等很多很多的，数量多的可以说是用担子挑。我们发放真相护身符都是在世人接受了大法真相后才发给他们的，这些世人很珍惜这些护身符。好多同修都遇到过这些明白真相的人，他们还珍藏着这些护身符，还告诉同修们是练法轮功的给他们的。在此，我和老伴儿向伟大的师父叩首跪拜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，以后要更加努力与回报师恩。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时刻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在学习行行经文时，看到师父在行行经文中说，再有一部分学员，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，平时大法的事都做，学法的事也不落下，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。哎呀，师父说的不正是我吗？我今年84岁，是1995年有幸得法的老弟子，可是在关键时刻真就过不去。事情是这样的，2021年5、6月份时，我老儿子到县里的一个广场去遛弯，发现邪党在一个宣传邪党伪光正的展板上有一张照片，上有我，回来告诉我这件事。我想到那一定是在40-50年前县妇联召开全县妇女大会时，县妇联委员会成员照的集体照。那是我虽然不在妇联上班，但被选为县妇联委员。当时我听到此消息时，根本没想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而是站在常人角度想。以前写县志的人告诉我说，县志把你写进去了，与这次照片的事联系在一起，觉得县志上有我的名，照片上有我的影，全县几十万人，能留到将来的才有几个人。当时觉得挺高兴，有点沾沾自喜。2021年10月10日，我正在大街上给众生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发真相台历，走着走着，突然一脚踩空，一个趔趄将我重重地摔了一跤，当时脚后跟被扭到前边，我立即将转了方向的脚后跟搬了回来，这时我的脚和腿疼得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坐在了路边。
当时我正要给讲真相的男士说，快打车上医院吧。我说没事，我有师傅管，不用上医院。这个好心人替我把我老儿子找来了。我儿子一看这情况，也让我上医院看看。我说我还用上医院吗？咱们回家吧。我老儿子认同大法，支持我修炼，我们就打车回家了。我老儿子把我背上楼，放在床上，这时脚腿都肿起来了，皮肤变得紫黑，不动还好点，一动就钻心的痛。我躺在床上，师父的法一下子打进我的耳边，执着太重迷方向，清净要旨二，心自明。我急忙向内找，找我有什么执着心能被邪恶钻了这么大的空子。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，你如果没有毛病，他不敢碰你。那么我的毛病在哪里呢？儿子媳妇儿责怪我说，这几天路滑，下完雪又下雨的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不让你出去你就是不听。我想我已经跟师父承诺过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风雨无阻，我是兑现我的诺言没有错，年龄只是个数字，不承认它。那么出现这个情况，是不是不符合常人状态了？虽然年龄只是数字，但毕竟没有年轻人灵活，难道真是这个问题？心里很是疑惑。再有，我是不是有怕心了？平时我都发正念，我想真相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，邪党的监控录像录不到我。在警车前，监控录像前，我也经常发资料讲真相。怕心虽然有，但不是那么大。还有，是不是有欢喜心了？就是在街上讲真相，经常碰到同修交流时，往往都是我比他们退得多，同修就经常赞扬我，羡慕我。但我知道退的人数多少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，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而已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修者自在其中》讲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，不管别人咋说，自己不动心就是了。找了很多执着心，但都觉得没找到根本。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广场上照片的事，觉得当时的想法很不对，那不是配合邪党搞的伪光正骗人吗？怎么能上他的当呢？当时我应该发正念，或找机会解体毁掉这个害人的展板，不让他继续害人，而自己却抱着那么强烈的执着心，证实自己不一般，那不是无意中承认了邪党的伪光正吗？狼窝中的荣耀值得炫耀吗？常人中的名和我们修炼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么强烈的执着心怎么能不迷失方向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何为智》中讲，人类社会中的名人、学者、各类专家，人觉得很伟大，其实都很渺小，因为他们是常人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修成圆满，跟师父回天国世界，常人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要。师父在《行性经文》中讲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，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，这是修炼中有漏，我这个大漏就在这里，所以在关键时刻有些事就是过不去。执着找到了，我就是整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时刻把自己融于法中。就按照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的至澳洲法会中讲的，学法不要走形式，要集中念头去学，要真正自己在学，使自己学法能得法，才能提高心性，修去各种执着心，同化大法。时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时时用大法衡量，才能不迷失方向。由于自己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当寂寞向我袭来时，作者中国大陆重生。修炼20多年了，对于师父讲过有关寂寞的法理解得很浅， 最近在师父的点悟下，我对寂寞这一法理有了一点感悟，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。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20多年来走过了风风雨雨的艰难岁月，有过在大法中明白法理的高兴，有过心性观过不去的烦恼，有过救人中众生得救而自己自豪的愉悦，也有过在讲真相救人中被邪恶钻空子被迫害的泪伤，但这些都会像过眼烟云一样过去。可有一个多年来困惑而不解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岁月的漫长中，看不见头见不到尾的修炼中，不知道这条路究竟还有多长，这场迫害究竟还会持续多长时间，此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自己。从前年开始背法以来，师父不断地点化我，后来通过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解开了我的迷惑。慈悲的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教诲弟子，我一直在讲，我说修炼呢，其实最苦的就是岁月的漫长，在磨练中那个岁月的漫长，看不着边际，看不着最后的那一天，其实这是最苦的。师父为了不让我们对于修炼岁月的漫长而对自己懈怠，在讲法中已经多次提醒过我们了。如果是精进的同修，绝不会觉得修炼的岁月那么漫长，会把慈悲的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这救人的时间看得很珍贵，抓紧时间救人，救人。师父还在各地讲法久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教诲我们，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，没做好过后就明白过来了。最难的是在无望中，看不到希望中，却能够一直精进，这是最难做到的。师父都看到了，在无望中修是最难的，可是精进的同修会一直精进的。在那些精进的同修看来并不难，会在无望中看到修炼的希望，会把这段黄金时间充分地利用好，救度更多的有缘人。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教诲我们，人最怕啥？寂寞。寂寞能使人疯，寂寞能使人忘记过去的一切，寂寞甚至能使人忘记语言，也是最可怕的一种苦。是啊，人修炼就是要吃苦的。假设我们不修炼，也会像常人一样，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，也会和常人一样，麻将桌上、扑克场上晃动着身影，也会和常人一样，过着灯红酒绿、荒淫无耻的低级生活。可是我们修炼人，在大法中修炼，应该是一件多么神圣、多么快乐的大好事啊！为什么会生出寂寞的人心？这不就是怕寂寞而为的吗？越怕寂寞，寂寞越控制着自己。我自己感觉，从2019年开始，一种寂寞向我袭来，开始没有那么强烈，只是感到过去的亲朋好友开始渐渐地疏远我。过去经常找我的朋友，到后来我不找朋友，朋友基本不主动地在找我。有一些亲戚也好像在有意无意地疏远我。由此我有点恐慌不安，修炼怎么能这样呢？整年没有几个来往的亲友，这哪像过去的我呀。修炼前跟亲友们关系都很密切，为什么？经常我反问自己，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而使亲友们远离于我。这三年来出现过多次心性上过关的问题，有时也想到是不是自己到了修炼人修寂寞的时候了，但还是只是想想而已，没有将它提到理性上来认识。到了2020年，疫情出现后，这种意识让我感到更加厉害了。我唯一的女儿过年也因为疫情没回家，大过年的只有我和老伴儿，感到有点寂静。 后来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，当我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，苦嘛，再苦呢，过后也明白过来了。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地修，看不到希望，那是最难的。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。顿时我明白了，我真的明白了，修炼人在修炼路上都会经过这一难的，都会走这样的路的。明白了法理后，我也就轻松了很多。不管这事与亲友如何来往，都是前世的缘而为。只要我给他们讲过真相，已经得救的，不来往我也就不再强为的来往了。心放下了，该做什么就做好什么。听师父的话，把一切都放在救人上，在寂寞中修去寂寞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寂寞这颗人心修的也淡了很多，他已经不能再左右我了。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。可是往往心灵的考验都是由轻向重发展。就在我放下一般亲情的执着的时候，恰好给我来了一个大的亲情的考验。去年阳历年前几天，在大哥的生意宴席上，出现了让我想不到的场面。那天两个哥哥、嫂子、姐姐、姐夫等亲人对我都表现出冷冰冰的面孔，一点亲热样也没有。当时我就感到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还是我的亲哥姐吗？回家后，在师父的点悟下，我才明白了，这不就是在闯亲情关吗？师父让我再次放下人心执着啊。同时，这不也是在点化我，让我在常人中要耐得寂寞吗？不能在常人中再去寻找那种人间的天伦之乐吗？是的，师父在红吟中说，修得执着无遗漏。当我悟到这层法理后，我从内心感到轻松了很多，那颗放不下的人心淡了下来。当我真正放下这颗人心后，今年过年期间，有很多几年不来往的朋友又重新来往了。但当这次重新跟朋友交往时，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没有了过去的那种人的亲情感了。有的就是让他们更多的了解真相，在大法中得到重塑。每次见面，我都会给他们讲大法中的一些新的真相内容，送给他们不同时期新的真相材料看，送给他们疫情中保平安的真相护身符。他们对大法更加相信了，也会得到了很多福报，我们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。其实放下这颗怕寂寞的人心，我觉得更好，打扰少了很多，自己会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学法救人上。其实师父什么都想到了，只要我们好好学法，在法上修，在法上悟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最后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段法共勉。越在无望中，可能希望就在眼前；越在觉得很无聊中，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。
人念招来的麻烦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年前，我和一个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雪后的天气特别冷，回家后，我感觉左腿痛得很难受，膝盖也疼得很厉害。我想，天冷，冻的，暖和过来就好了。可是，第二天左腿更疼了，下地不能蹲下，钻心的疼。我又想，反正不是病，我不承认你，你疼你的，我该干啥还干啥。尽管我这样想，可症状并没有减轻，腿疼得都颤了。我就单腿跪在床上， 同时不断发正念解体。当时我悟，这是旧势力不让我出去救人，是迫害。只要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这个症状肯定会消失的。两天后的上午，我去趟早市，又去趟女儿家。到家后，左腿酸疼得几乎不听使唤了。我想，我这是咋了？是不是累的？可能歇会儿就好了吧。可是歇了一会儿后，症状并没好。到了晚上，腿疼得睡不着觉，不知往哪儿放。我坐起来一看，突然发现两腿一粗一细，用手掐着一量，左腿比右腿粗有一寸，肿得很粗。当时外面的雪光映到屋里，我见两条腿一个是白亮的，一个是暗淡无光的，好像是两个人的腿。我有点吃惊，心里人坚定一念，这是假象，谁想考验我都白扯，这不是师父的安排。于是我开始打坐，打完坐后又接着发正念，前后也就两个半小时。当我放下腿时，发现腿正常了，两腿颜色也一模一样了。我想起师父的法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影自转法轮。当自己觉得问题很大时，动什么念很关键。如果当时我见两腿一粗一细，心里惊慌不稳，结果会是什么样呢？这使我体会到多学法很重要，心里有法，关键时刻正念就会强，心才稳，就能走过去。我又往前想，发现这件事一开始念就不正，认为腿疼是天冷冻的，人间的冷能冻坏什么？当我认为是天冷冻的时，就是力就有空子钻，就让冻的症状加重，越来越糟。如果一开始把腿疼看作是师父净化身体消业，可能早好了。由此我想到，同修在一起别看都差不多，可遇事时就能看出谁修得咋样。跟我一起去的同修，人家穿的也不比我多，可他啥事没有，我这个苦是格外招来的。腿的粗细这惊险一幕也是心不正招来的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一丝一念都得严格要求自己。我还悟到，不是说三件事你都做了就是合格了，实修是遇事时得用法衡量，要跳出人的理，得本质的改变。修炼路很窄，只有牢牢在法上才能走稳，才能从人中修出来。近期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共勉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